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这是课程的第六个部分，商见牧养同行的实践个案。今天是第二十课，我们讨论的个案是有关教会与有视力听力障碍者同行的例子。首先，我们要知道，被尊重的生命是被看见、被听见的生命。上一课我们提到的两个个案，是教会和身体残障者同行的例子。提到的两个个案当中，让我们看到，上见牧养同行，其实涵盖了很多方面的信仰实践。不但需要对圣经的教导有正确的认识，也要认真的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当中，依靠神的恩典实践出来。当中，身体残障者所经历的困难与苦难，往往把信仰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真正可以开花结果出来。让神的荣耀在残缺的器皿当中展现出来。我们在两个例子当中看见，身体残障者往往需要身体能力较为强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开路，一方面付出时间、爱心去关心服侍他们需要，将他们带到主耶稣面前；另一方面要让他们的恩赐得着发挥，借着各方面的资源，让他们的光照在人前，帮助他们实践神给他们每一个人独特的使命，让他们看似残缺的生命被尊重，他们真正的自我被发现、被看见，他们内心的声音被听见。被尊重的生命是被看见、被听见的生命。这对于今天我们的课题中的主角特别有意思。教会要学习与有视力障碍者或者是听力障碍者的人同行，首先就是要矫正我们自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障碍。虽然这班朋友看来是看不到、听不到，但真正令他们感觉到受伤害的或者是有障碍的，往往是因为他们不被看见和不被听见。今天我们看的几个例子当中，展示了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这种对生命的尊重。让我们放开心灵，看见和听见神在人看为不能的情况底下，如何展现他的能力和荣耀。先看第一个个案，是一个失明的殉道者。这个个案是有关一位完全失明的弟兄，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他。这位弟兄在一个封闭的地方信耶稣和传道，大家都称他为约翰。他当年是那个地方第一位信主的失明人，带领他信主的是盲人学校的老师。他的残障成为他的优势。约翰非常聪明，他非常快摸完整本的圣经。为什么说是摸完圣经呢？而不是读完圣经呢？因为约翰读圣经的方法就是摸点子版的圣经， 当一般的本地人没有机会接触圣经的时候，约翰他却完全没有受到限制，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在摸度的点字书是一本圣经，所以他的残障反而成为他的优势。全因为他是失明人，所以他比一般人更加有自由去接触信仰。我们看到神工作的奇妙，生命中的难处和残障不一定是困住我们的局限或者是捆锁。当我们肯多用一些创意，加上小小的幽默感，原来可以为自己创建另一种海阔天空的境界。我们看到约翰他发挥恩赐，坚守使命。神给约翰很高的语言天分，他懂得很多国家的语言，他还将新约圣经翻译回自己的族群的文字。当时候有人想供他去外国去念神学，让他可以翻译旧约的圣经。不过约翰说，我要留在自己的地方，因为神给我的呼召是要留在自己的族群当中侍奉。约翰在当地建立教会群体，培育信徒，他写了很多诗歌，将信仰生命的内涵都在充满真挚感情的诗歌当中表达出来。约翰是一个很勇敢的见证者，最终他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一些极端的宗教狂热者杀害了，成为失明的殉道者。约翰他超越了自己的残疾的限制，他尊重自己的生命，他因为信靠神而看见自己生命的真相，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悲剧，而是一个另类的呼召。他的信仰不单单是祈求福气保佑的信仰，而是真正愿意承受压迫坚守信念的信仰。约翰的诗歌见证他看不见威吓的人，却看得见守护的神。约翰生活在一个充满威吓的世界里面，他四周围的人都活在谎言与恐惧当中。由于他视力的障碍，在日常生活上他都比一般人更为困难，更加需要保护。但为什么他好像毫无畏惧呢？以下是约翰写的诗歌，我将它翻译成为中文。若你只是去听他歌词的话，你会明白是什么在约翰内心支持着他的信仰。这一个看似是软弱的失明人士，能够活出无比的勇气，正因为他看不见会吓他的人，他看不到他们令人害怕的面容，但他却清楚地看见保护他的上帝。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的歌词。
来啊，来，失明的殉道者约翰。来啊，来啊，来到主耶稣面前。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世上的人。神是教会的看守者，保护者。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世上的人。
虽然你没有机会认识约翰本人，约翰以他的信仰实践、生命的见证与教会同行，激励着我们看清楚事物的真相，不单单凭眼见，而是凭信掌握永恒生命的价值。约翰的信是不凭眼见的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列举了一般如云彩的见证人， 圣经描述他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我们来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没错，信心是凭着相信看不见的事去生活。对于一些视力正常的人，这的确是一个挑战。我们每走一步路都要看清楚才踏出去。我们习惯了要看清楚才决定，用眼去观察四周围的环境、人的脸色，而去决定讲什么说话，要采取什么的行动。但这是看得见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欺骗了我们，让我们看不见神的信实与能力。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提醒我们，
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皆神化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现之物造出来的。
反过来说，视力有障碍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全失明的，他们没有可能凭着眼睛看得见的事情去生活。他们每一天所活出的就是不凭眼见的生活。所以你可以说，神没有赐给他们眼睛能看见的能力。你也可以反过来说，神没有让他们被眼睛能看见的事物去迷惑和欺骗。与视障朋友的连结，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在社会或者教会的群体当中，有不少有心人尝试让视力有障碍的朋友融入社群当中。经验都告诉他们，这种共融的活动对于群体的健康成长非常有价值，可以让参与的人更加成熟，视野更加清晰和广阔。以下是一些实质帮助视障人士融入社群或者是教会的一些安排，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或者我们都可以在自己能够影响的范畴底下尝试做出一些类似的安排，让我们可以成为接待视力有障碍人士的教会。除了让这个群体有机会认识福音之外，也让我们有机会接受神借着这个群体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第一方面，就是公共设施上提供的卸座，在适当的位置提供吐之或者是发声的提示，在渡路上提供失明人士的引路径。第二方面，可以支持视障的儿童他们的学前的教育和特殊的教育，让视障的学童在支援底下可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可以鼓励和协助学生参与共融的教育，学校与特殊训练中心彼此协作提供支援服务，例如为视力有障碍的学生提供点字的笔记，和在学校的环境当中提供行动定向的训练，让学生可以独立的在学校环境中安全的走动。第四方面，可以考虑为居住在偏远地方的人士提供流动的眼科的医疗服务。第五方面，可以为视障的人士提供参与群体活动的资源，例如在教会崇拜当中提供点字版的程序表、诗歌和圣经。第六方面，可以鼓励和协助视障人士参与侍奉， 发掘他们个人独特的恩赐，提供适当的协助，让他们也可以一同参与侍奉。例如是诗班，可以当诗琴，带领敬拜，门徒训练，传福音，探访，关怀等等。接着我们看看第二个个案，就是聋童的父亲米尔斯牧师，在19世纪在中国服侍的米尔斯牧师，他跟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因为病患而丧失了听力，太太后来不幸病重，他留下的遗愿是希望米尔斯能够为中国的聋童创造教育的机会。后来米尔斯认识了特殊教育老师阿尼塔，彼此相爱结婚，并且一同在中国为聋童的教育而努力。阿尼塔学习中文，并且编写为聋人而写的教材，开办了学校去教导聋生，也培育聋人老师。我们看到米尔斯牧师的生命是拥抱苦难、延伸关爱的生命。米尔斯牧师对聋人的爱是对自己儿子的爱的延伸，也是整全福音的体现。他虽然经历儿子的残疾、妻子离世的痛苦，但他没有让自己停留在苦难的幽谷当中，他却在苦难当中坚持活出爱的福音。相信米尔斯牧师在进入侍奉的时候，完全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历程将会怎样展开。一个侍奉者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苦难、难题，最大的挑战是要调教自己对侍奉的期望与计划。对于米尔斯牧师来说，他一生的训练都与聋人教育拉不上任何的关系。对于他来说，带着一个聋孩子对他原本服侍的大计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与打击，但他没有失去方向。福音的核心是神的大爱，而且教会神不单只关心人的灵魂的得救，他是那位关顾孤苦弱小的神。箴言书31:8记载，神这样吩咐他的百姓，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米尔斯牧师的典范示范了神的仆人如何在生命中拥抱苦难，坚持信靠神，坚持关爱神赐给他的人群，把神测不透的大爱展现于世人面前。接着我们看薪火相传爱加倍，米尔斯牧师夫妇的生命也感动了后续的人，为聋人教育做出了努力。相关的教育机构例如有爱加倍国际爱聋协会、爱聋手语研究中心等等。爱加倍这个字是圣经希腊文爱 agape 的翻译的音。圣经中爱字的原文有几个不同的字，爱加倍这个爱字是表达一种定义去爱的爱，委身的爱，不讲求对方是否值得，也不讲求回报。约翰福音3:16用的爱字就是爱加倍这个字。神爱世人，甚至让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当时的文化当中， 对于残疾人士相当的歧视，像一个残疾的孩子被看为一种羞辱和负累。神的仆人米耶斯牧师夫妇对于笼统的接纳、关爱与服侍，正是这个文化所需要的福音。这种福音让人从文化的枷锁当中得着释放，明白神在自己家庭当中的祝福可以超越被看为不幸的际遇，也让人明白人的价值不在乎他的身体状况与功能。我们来看看如何进入聋人群体的文化。米耶斯牧师夫妇当年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聋人与监听人士沟通的渠道，所以发展手语教育尤其重要。不过正与所有的言语翻译一样，手语翻译其中一个重点是要了解聋人的文化，而并非单单做一本手语口语的字典就可以达到。聋人群体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听力的障碍并不等于残疾，而是他们独特的身份，所以他们喜欢叫自己做聋人。故此参与聋人的牧养和同行的工作都需要有这种谦卑进入文化的态度。学习手语除了与他们沟通之外，除了表达自己想讲的内容之外，也是用他们自己的言语作为桥梁去认识他们独特的文化，聆听他们真正的想法、体会与感受。接着我们来看其他与听力障碍人士共融的例子。神的工作并不限于在堂会之内，信徒群体在不同的领域都在参与新的宣教使命，将福音的真意在不同的场景当中活现出来。对于听力障碍的人士的处境，福音的意义在于肯定他们本身的独特与价值，在于建立他们与监听世界沟通的桥梁，让他们的恩赐得着发挥，祝福整个社会与群体。以下是一些实质帮助他们融入社群或教会的一些安排，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可以在公共事务或者是服务的范畴上为听力障碍的人士提供手语翻译，例如在医生复诊、法庭作工、资讯科技、社会福利、房屋申请等等的安排上帮助他们翻译。第二，可以在大众媒体的平台上提供同步的手语翻译，包括新闻的报道、时事的讨论节目、教育的节目、娱乐文化节目等等。第三方面，可以推动手语双语的共融计划，让监听和听障的孩子从年幼开始一同学习，建立能够以手语双语流利的沟通的群体。第四个例子，我们看有一个叫航空使团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的工作，他们协助安排听力专家飞往偏远的地区为当地人进行听力筛查的检测。第五方面，教会可以考虑成立特别为聋人而设的团体，让他们一方面有共融敬拜的机会，另一方面有针对性的牧养团契可分享。第六，我们可以协助跟鼓励他们参与侍奉，就像视力障碍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也有个人独特的恩赐， 我们提供机会让他们一同参与，例如在四班侍奉，可以帮助翻译、带领敬拜、门徒训练、传福音、探访、关怀等等。让我们总结一下，视力与听力有障碍的朋友，往往在社交的情况当中被忽略，受到排挤，甚至被歧视。以上几个例子当中，我们观察到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神却拣选了他们成为至死宝贵的见证者，也借着他们带领至死的仆人服侍这个特别的群体。教会要成为医治的群体，首先要留意他们的存在，认真地看见和听见他们真正的内心，带着谦卑的心与他们沟通，尝试有共同的体验与生活，一同学习脚紧肉眼看不见的事实，一同体验上帝爱加倍的爱。今天我们讨论的个案是关于教会与有听力障碍者、视力障碍者同行的例子。希望这些例子可以启发你的思考和想象，在你独特的处境当中，与群体一同尝试，用适合你们的方式，尝试为有视力和听力障碍的朋友提供参与群体的协助，让他们的恩赐得着发挥，这样教会就将会成为照耀在社区的灯台，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下一课的课题是教会与学习障碍、智力障碍的人同行的例子。到时候再见，祝福大家。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走出心灵